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5月13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参议院投票将罗塞夫总统停职，等候弹劾审判；土耳其东南部发生冲突导致14人丧生；黎巴嫩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据报死于以色列的一次空袭；另外，美国的共和党领袖和川普表示将团结一致，对此抱有信心。另外，对于所谓的魏则西案，我们有最新进展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西参议员们投票决定将总统罗塞夫停职。议员们目前正在准备就罗塞夫被控为自己2014年竞选连任时挪用全国预算对他进行审判。这位现年68岁的左派总统指责他的反对者们破坏他的政府，称对民主的尊严和巴西的宪法目前处于危险之中。罗塞夫的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已经站到了对立面，他将临时接替总统一职。而现在离里约热内卢举行2016年夏季奥运会只有3个月的时间，特梅尔面临巴西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还在抵抗兹卡蚊虫病毒的致命性爆发。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8名土耳其军人和6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星期五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的一次冲突当中死亡。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库尔德族人。塔哈利省星期五发生冲突，6名土耳其军人被打死，8人受伤。奉命前往这个地区的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因发生技术故障而坠毁，导致2名军人死亡。土耳其内政部的官员说，4名被怀疑制造炸弹的人星期四夜间在迪亚巴克尔附近被炸死。安全官员说，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把炸药装上一辆卡车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在此数小时之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区的一处军事设施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7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关系方面，美国表示，美国导弹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十字火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挑战的是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一地区过度的海上领土扩张。十字火礁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ducted a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特别是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地区开展了航行自由行动，来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法规定下的权利和自由，并挑战一些声索方在南中国海的过度主权声索。这些过度的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现的国际法，因为他们有意限制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有权行使的航行权利。
特鲁多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声索方在这次的航行通过前获得告知，这符合美方的一般处理方式和国际法。
此次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他们主张的地貌附近限制航行权利的意图。特别要提出的是，这3个声索方有意要求他方通过领海需获得事先批准或提出通知，这违背了国际法。由于菲律宾有关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无意限制美国和其他各方行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的航行权利和自由，菲律宾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受到挑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劳伦斯号导弹驱逐舰这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中国占领的一个岛礁附近执行所谓无害通过行动，引发中国出动战机警告驱离，双方在争议海域剑拔弩张，引起许多区域国家对情势可能进一步升温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常晓的报道。
美国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5月10号进入中国控制的十字火礁，中国称永暑礁附近12海里内巡航。中国海军出动战斗机和警戒机前往巡逻，并派出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前往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国务院称，美方这次的无害通过行动是要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的过度海事主张。中国国防部则说，美国舰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岛礁附近海域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再次证明中国在有关岛礁的防御建设完全合理，很有必要。对于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最新对峙，兰德公司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木12号在华盛顿一场有关解放军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对于战争并未做好准备，在海洋争端中其优先目标应该是风险管控。
中国已经体认到他并未准备好面对战争，他们也不想战争发生，不过这些争议岛屿发生冲突的风险在不断增加，它有可能将美国卷入，因此解放军的目标首先是发展出防范冲突发生的能力，其次他们还需要能力来保护中国的利益，降低冲突升级的风险，海警就是这方面非常合适的工具。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利用南中国海争端保持地区军事张力，在中国梦没有实现前，北京领导人不会让中国卷入区域战争，因为这不符合其利益。
我们看南海问题啊，很可能它是一个 distraction， 或者是它是一个保持张力的地方，但是中国大陆为了他的中国梦，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他不会让他自己被别的国家或者是强权找到借口，让中国在还没有完成中国梦，甚至第一个一百年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卷入一场区域战争，这个对中完全违反他的国家利益。
黄介正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有其目的，除了对外保持张力外，对内也有政治操作的作用。在这场由军事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国防与安全研讨会中，多位美国军事专家还分别从中国的军事教条、战略目标、军事改革、信息战、太空战等各个层面分析了解放军硬件、软件的最新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常晓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如果中国不接受、不执行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将有损中国的软实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教授，以提出软实力的概念闻名。他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谈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时说，
如果联合国海洋法仲裁庭的最后裁决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挑战九段线，中国就可能拒绝接受，这将会有损中国的软实力。
再过几个星期，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对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中国最近也加强了舆论攻势。中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媒体也报道称，包括俄罗斯、印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在内的12个国家表态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 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是否表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西方国家有影响力时，约瑟夫奈回答说，
我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与软实力绝对毫无关系，而是与普京因为侵略乌克兰之后受到制裁而希望找到一个盟友有关。至于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早就同意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虽然他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没有任何参与，不过他们是东盟国家。我想与软实力相比，这更多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硬实力。
约瑟夫奈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展示肌肉的做法其实也是有损其软实力的。
中国现在到处展示肌肉，就像他们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做法，所带来的代价有损他们的软实力，这不是巧实力。我总是跟中国朋友说，你们担心美国的遏制，但是你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做法实际上却是把这些国家往我们怀里赶，你们没有看到吗？
他解释说，可能是中国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让中国政府很难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变成巧实力，并在东亚地区实施。他说，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变成巧实力，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他说这一点美国也没有做好，比如美国进兵伊拉克，在几个星期内将萨达姆侯赛因拉下马，实施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随后美国在西欧、中东和拉美等国的支持率却急剧下跌，令其软实力受损。参加中国实力讨论的另外一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为说，中国去年举行的大阅兵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国内得到好评，但是却让中国的邻居害怕。
他们将硬实力展示出来，同时又很迷惘，为什么地区国家有些害怕？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底如何？究竟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国际专家和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设立了一个项目，专门研究中国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舰艇最近在南中国海宣示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引发了北京的愤怒。南中国海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最突出的问题。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中双方都应该停止公开谈论南中国海的问题，尤其不要以得罪的方式来谈论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廉 P. 劳伦斯星期二进入中国控制的永暑礁周边12海里范围内巡航的举动，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美国的行为威胁了中方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威胁了岛礁人员和设施安全。这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最突出的一个议题。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创所名誉所长、前驻华大使芮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航行自由的行动本身并不是敌意行为，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主张航行自由，而且很多国家也在开展。
The law of the sea makes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islands, rocks, and low tide elevations, some of which can generate territorial seas.
海洋法对海水中的岛屿礁石以及低潮时才露出水面的礁石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有的可以有领海权，有的则没有。各个国家在领海里有无害通过的权利，他们在公海有航行自由权。如果南中国海的一个礁石是低潮时才露出水面，那么它就没有领海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进入这个岛礁的12海里水域，你仍然是在公海而不是领海。美中两国对南中国海某一个具体岛礁的法律地位存在不同的解读。美国有权行使航行自由权，以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对任何他人并不具有内在的威胁。
尽管这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进行辩护，但是他并不赞同两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较劲。
I would prefer i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op talking publicly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in a hostile manner.
我更倾向于美中两国停止公开的谈论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以敌对的方式这样做，而是静悄悄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78年参与了美中建交秘密谈判的芮孝潜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到领土主权问题，而美国在这里并没有主权宣称，但是美国是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伸索的菲律宾的条约盟国，因此确保中非不爆发军事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国际法庭今后几个月可能对海洋法作出的裁决将有助于澄清有关争端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他希望所有各方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前美国务次卿伯恩斯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强烈支持美国目前正在采取的航行自由行动。他甚至认为美国应该早点开始这种行动。在他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不符合国际法，也是不明智的。这位主张加强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前资深外交官并不认同中方提出的目前南中国海并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的说法。
Well, they're making things different by facts on the water and by the illegal.
他们通过在水里以及在不是他们领土的地方非法建造飞机跑道的事实，而使情况发生改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国有把一些眼前的区域问题或是争端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趋势。他认为，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是根据国际规范与规则行事，而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即我们是这里的老大，我们将把菲律宾或是越南人推到一边。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国防工业领先全球，但是对外军售所需的冗长政府审批程序可能会将国际市场的买家推向其他卖家，其中还包括了美国最大的竞争者中国和俄罗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旗下的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召开听证，邀请国防产业界领袖列席说明目前美国对外军售情况。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维奇·哈兹勒在听证会上对目前美国军力处于低水平的状况表示担忧。他认为当前局势就是要求美国军队以较少的资源面对比以往更复杂的国际情势。他说，
Over recent years, the defense budget has declined. Our military capacity has been reduced, and a corresponding contrac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has occurred.
最近几年，我们的国防预算一直减少，我们的军力也同时下降，国防工业的基础也相对应发生收缩。与此同时，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和复杂。军事技术和能力越加蓬勃发展和全球化，各方持续采取密集行动，但我们的备战能力却处在极低水平。
国防工业协会高级研究员汤姆·戴维斯认为，安全威胁和科技不断快速创新，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透过军售的合作管道将得以强化美国在各地的合作与支援。不过他表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外军售时的最大问题就是程序太过冗长，这可能会使得美国的客户开始转向其他卖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他说，
这项产业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对外军售的过程中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整个程序。这可能会导致原本和美国进行交易的国家最终转向其他国家，向他们采购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卖家甚至可能包括我们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尽管我们的供应商比较好。
戴维斯还说，这样的情况不仅破坏美国在军事工业的国际市场，同时让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主要竞争者从中得利。当美国的友邦开始和他们交涉时，将进而导致美国的外交利益受损。另一位列席作证的是航空航天工业协会国际事务部副主任雷米纳森，他同意戴维斯的看法， 并表示这样的情况的确不断在发生。他举例说，
我们从成员企业得知，我们一个在中东地区的伙伴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购买美国的系统，但是同样的价钱，他们可以从中国那里买到差不多的东西，甚至能买到十个。虽然他们也承认其中可能有八个是不能用的，但至少他们还有两个，而且他们从中国那里购买的话更快就能到手，所以他们似乎认为不是非要从美国这里来买。
纳森说，军火工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他坚信美国需要其盟友和伙伴随时保持战力，因此他希望借由改革能够使美国政府在对外军售的处理上更有效率。美国国防部海军高层官员曾经表示，就目前国防情势来看，美国的主要军事威胁都集中在亚太地区，维持亚太再平衡政策对美国军事安全至关重要。纳森在听证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军火工业已经开始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纳森说，
在任何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手上有什么，不只是我们该怎么做而已，还有我们的同盟伙伴能怎么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或代替我们来维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我想在亚太地区方面，美国政府都有考虑到这些，而我们的业界也在后面支持着。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黎巴嫩激进伊斯兰组织真主党说，这个组织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巴德尔丁在叙利亚被打死。真主党星期五在贝鲁特发表的电视声明说，55岁的巴德尔丁在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行动当中被炸死。以色列目前尚未证实发动这场空袭的说法。自2008年以来，巴德尔丁一直担任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2005年，前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和其他21人被暗杀，被控策划暗杀行动的四名男子受到了缺席审判，巴德尔丁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案件于2014年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审，至今仍未结案。真主党则否认参与了暗杀哈里里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拍摄一部有关世界难民危机的纪录片，中国艺术家以及意见人士艾薇薇已经开始采访加沙地区的难民。一份新近公布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国因冲突或者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近4100万人。作为这项计划的组成部分，艾薇薇已经在访问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一些难民，并且举办相关的活动，以吸引各方关注难民的艰难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本周到访加沙期间，艾薇薇采访了因2014年的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As we all know, Palestinian,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人中有相当多的难民，这里的难民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加沙现今的情况令我们非常担忧，我们必须要来到这里，并且将巴勒斯坦人的境况拍进我们的影片之中。
艾薇薇还到访了加沙城一处郊区，以色列两年前猛烈轰炸了这里，以报复从巴勒斯坦地区发射的火箭炮袭击。他还前往拉法与埃及接壤的一处边境通道，这一通道在过去3年基本都处于封闭状态。不过巴以冲突来由已久，以色列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人首先对以色列境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炮轰和刺刀袭击。
The condition here is unbelievable. Gaza really suffering from this.
这里的境况令人难以置信。加沙地区真的在遭受来自各方的孤立和封锁。这里的生活条件、方方面面的情况、人们迁移的权利，所有的这些在这里都是被禁止的。我想这真的是个危机。
Those have been forbidden.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it's really a crisis.
艾薇薇参与设计了北京标志性的体育馆鸟巢。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鸟巢吸引了世界的关注。艾薇薇曾被中国当局软禁数年，直到2015年软禁才结束。在最近几个月，她一直在欧洲为难民和移民问题四处奔走。
I can see how European has been,
我能看到欧洲一直以来是如何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坐视不管，不向他们提供非常重要的帮助，也没有展示出同情心。 这件事对我们的人性和人权环境都时常考验。
一月份，艾薇薇终止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场展览，以抗议一项具有争议的法案。这项法案允许政府没收寻求庇护者们的财物，以充当供养费。上个月，他给位于希腊与马其顿边境处一处泥泞的临时难民营送去了一架白色钢琴，这样难民中就可以有人为困在那里的人们弹奏乐曲。这位对中国当局存有意见的艺术家表示，他的团队目前已经拍摄了长达600多个小时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与难民危机有关的移民、政界人士、神职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这部影片预计将于明年上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内大选方面，美国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和党内最高民选官员、众议院议长瑞恩在星期四会面后表示，他们相信双方最终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举行了这次会谈。瑞恩上个星期曾经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的白宫竞选，这次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候选人资格。但是瑞恩表示，他对与川普团结一致很受鼓舞。他说，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为双方的团结埋下种子，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假装团结。在会场外，经过漫长等候的国内和国际记者们只得到了有限的回应。川普一反他习惯向媒体发表评论的常态，在离开会谈的时候避免让记者照相。他前去与其他共和党议员会面，其中有些人已经表示支持他，也有其他的人对他的政治观点和与希拉里对决的胜选机会仍有怀疑。在美国大选中，基本稳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亿万富翁川普有关美国应该从亚洲脱身的言辞，引发了美国的亚洲盟国的怀疑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并可能加强主张这些盟国应拥有核武器自卫的论点。有关专家则认为，如果川普成为美国的总统，美国亲密亚洲盟友中主张拥有核武的保守派可能由政治边缘进入政治主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选战中，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建议日本和韩国拥有核武器，以及美国从那些不愿意为美国在其国家维持军事基地支付更多资金的国家撤军。美国目前在韩国驻军28500人，在日本有54000人。东京据报道为此每年支付美国16亿美元，首尔支付8亿6600万美元。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愿意考虑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武器，但假如他将这种意愿付诸实施，将违反核不扩散条约。
特朗普말대로，
假如美国的盟国像川普说的那样要自己自卫，美国的盟国关系就会破裂。
尽管在中国当初拥有核武器以及最近朝鲜拥有违禁核项目都引起了盟国的担忧，但华盛顿最终说服了亚洲的盟国或通过压力要盟国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川普威胁要从亚洲撤军，这种局面可能加强日本和韩国国会内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少数派说，不能再指望依赖美国的保护了。
假如川普的这些声明成为现实，我想会有政界人士认同这种说法，很多人也会热情支持。
向韩国和日本提供核武器有可能加剧地区紧张，使朝鲜的核项目合法化，并使中国和俄罗斯不再支持国际社会制裁金正恩政府。尽管川普目前只是一个候选人，还不是总统，但他的话正在亚洲产生影响。很多人认为他发出的信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有可能损害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令他们怀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奥巴马总统这个月将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将访问广岛，他将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全球关注朝鲜的核项目问题，预计朝核问题将是七国峰会的议题之一。 不过广岛原子弹幸存者希望奥巴马即使不道歉，也要承认美国在二战末对日本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和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广岛发来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向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炸死14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后来死于强烈辐射的人。今天爆炸中心坐落着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悼念那些受害者和死难者。79岁的小仓惠子和这场核灾难的其他幸存者要求奥巴马总统到这里来，承认使用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Before I die, I want to see...
在我死前，希望见到美国总统，见到在任美国总统，不是为了要他道歉，而是作为一个人，你到这里了，和我们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平等地位为死难者祈祷。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ame land, the same level land, and then pray for the dead.
公园里的博物馆中保存着照片和文物，显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破坏。小仓惠子当时才8岁，她说她当时距离爆炸中心2公里半，还是被爆炸的冲击波推倒在地。
When I came to myself,
我醒来后周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死寂。
Quiet.
稍微平静，当天被当地一家报纸拍到和其他幸存者拥抱在一起。他被严重烧伤，他不安地记得为了逃生，他从一堆他以为都是死人的身上爬过。
他们都死了，可是其中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大声地骂
了。
从胜者的立场来看，原子弹导致战争提前结束，减少了美军的死亡。不过原子弹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很多平民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死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癌症。这些幸存者并不希望奥巴马的广岛之行重新争论美国战争时期投掷原子弹的决定，而是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对未来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承诺。美国之音帕登广岛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四举行全球打击腐败峰会之际，英国和美国开始审视其国内政策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客贪污数十亿美元提供庇护所起到的作用。伦敦峰会在全球腐败问题上的焦点从非洲的将军寡头和腐败的独裁者转向了富裕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和地产经纪人已经成了被盗国家财富的受益者。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了几项打击腐败的措施，其中包括实行公开注册，规定公司必须注释真实业主的姓名。英国政府官员说以往从未采取过这类措施。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数百亿美元的被盗资金本可用于在不发达地区发展教育或者修路建桥，但是却隐藏在银行里，包括我国的银行。他在峰会上对与会代表们说，我们正在打一场仗，我们所有的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腐败就像敌人一样，因为它破坏民族国家，就像一些我们与之作战的那些极端分子。当前全球面临经济复苏缓慢、经济和就业前景不明之际，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正在许多国家引发道德危机。在伦敦反腐峰会召开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公职腐败令全球经济蒙受超过想象的代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发表的这份题为《腐败代价和缓解策略》的报告警告说，国家不论贫富都会被腐败所困扰，要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解决腐败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这份报告说，近期的估算显示，贿赂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5万亿到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 GDP 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在同一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还警告，除了直接的经济代价，腐败还会造成更严重的间接代价。他在其中写道，腐败还会对社会造成更广泛的侵蚀，它会挫伤对政府的信任，并会侵蚀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对腐败侵蚀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方式做了观察和分析。以税收为例，报告指出精英阶层享受免税待遇会挫伤民众缴税的意愿，进而造成国家税收减少，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甚至对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报告还讨论了腐败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巨大代价，认为腐败吸走了用于社会项目的资金，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聚，同时环境执法不力会导致污染恶化，以及过度的开采自然资源。报告说，一些极端的事例显示，系统性的腐败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产生冲突，而自然资源越是丰富，这种情况就会越糟。拉加德表示，鉴于腐败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在的影响，IMF 在积极地帮助其成员设计和实施反腐策略。该机构提供的策略强调了透明度，认为各国需要在财政和金融透明度方面采纳国际标准，政府也应该在公司所有权的透明度方面采用国际标准。此外，报告认为自由媒体在揭露腐败行为方面也会扮演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强调了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该组织的法律部门的负责人肖恩·哈根在介绍这份报告的时候说，这一方面的复杂性在于法治并非取决于法律有多完美，而是在于执法机构的力度。哈根说，加强执法机构力度并非易事，而其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建立起一个有自信的公民社会。该报告还提及领导人在反腐方面的关键作用，认为他们必须以身作则，以确保其决策能够得以实施。拉加德计划参加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由英国政府主办的反腐峰会。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包括尼日利亚以及阿富汗总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高层官员也将会参加这次峰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五月十六日是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尽管中共先前做出正式的决议，判定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大灾难，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文革大灾难的研究和历史教育在中国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乃至禁止，造成了大灾难的毛泽东依然被中共认为是伟大的领袖，中共当局依然鼓励和纵容对毛泽东的崇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对他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宣战。延续10年给中国带来全面破坏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开始。文革是喜好以政治运动治国的毛泽东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与历次运动相比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与以往运动不一样的是，在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利用中国公众对中共官僚的不满和憎恨，发动他所说的群众，对中共各级干部进行纠斗，使平时对人民作威作福的那些干部大吃了一阵苦头。在毛泽东死后，中共做出政治决议，声言要彻底否定文革。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声称毛泽东尽管犯了错误，但仍然是功大于过，并禁止媒体和历史教科书讲述毛泽东生前给中国人带来的种种大灾祸，其中包括他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坚持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使数千万中国人在封条与顺之年死于3年自然灾害。直接受到毛泽东之害的不仅是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也包括毛泽东一度的接班人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现任领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之后不久被整死，习仲勋则在文革之前就被毛泽东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打入黑牢，只是侥幸活下来。但毛泽东独断专行、肆意践踏法律的行为在当今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在文革发动50年到来之际，中共当局对文革和3年自然灾害之类的话题讳莫如深，严禁媒体进行独立的调查报道。在中共当局的鼓励和纵容下，崇拜毛泽东、赞美毛泽东成为一种时尚。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成为红色旅游地，习近平本人至少3次到韶山朝拜毛泽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二在白金汉宫的一场活动当中与一名高级警官闲谈，期间谈及了中国官员对英国大使非常粗鲁。一段视频偶然记录下了这段话。当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习近平去年访问英国是成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二在白金汉宫举行的一场花园派对上，媒体镜头捕捉到英国女王对伦敦警察厅指挥官多尔西表示同情，称她被选为习近平访问期间的安保负责人是运气不好。视频中还记录下女王对多尔西说，中国代表对英国驻华大使非常粗鲁。当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周三表示，习近平去年访英是成功的访问，开启了两国之间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主席去年10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访问。而且呢，双方的中英两国的工作团队都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对这一点，中英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同。习主席访问开启了去年10月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中英两国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对这点，中英双方也都是高度认同。
现年90岁高龄的英国女王发出这一评论是不寻常的，她从不公开评论政治问题，与她随行的媒体也被告知不要偷听女王的私人谈话。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周三在一次访问中称，他没有听到女王对中国官员做出的评论，他表示无论女王说什么对他来说都没问题。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该公司国际新闻频道播送英国女王评价中国官员非常粗鲁的消息时，这一频道的节目播出在中国被中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新闻方面，在北京武警2院集体维权数日没有结果的200多名患者和家属，星期五的上午到国家信访局联名进行上访，并且选派了2名代表递交写给中央领导和习近平主席的上访举报信和相关的证明材料。这个群体由在武警2院接受过生物细胞免疫治疗的患者或者是患者的家属们组成，其中有些患者已经过世或因病无法到场。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严惩用武警部队医院的名义骗取信任，并且对求医者造成身体和金钱严重损失的无良行医人员讨还公道，加快赔偿，安抚民心。在另外一个案件方面，北京青年学者雷阳离奇死亡的事件持续在发酵。据报道，网上星期三流传雷阳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几封校友的公开信，对雷阳突然死亡表示震惊和愤怒，并且提出了有关的质疑，同时呢，呼吁最高权力机构对雷阳之死展开独立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从5月11日起，网络上流传几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就雷阳离奇死亡案的联署公开信，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就雷阳同学意外身亡的声明。我们不得不发声，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部分校友关于雷阳事件的声明等。新京报星期三报道说， 八八级校友的公开信确实是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开信作者之一的校友称，自雷阳事件发生起，身边同学便非常关注，不少校友通过社媒提出观点和看法，至少有上百位校友参与了讨论，有同学针对这一事件列出了成文的提纲。八八级校友的公开信措辞激烈，情绪鲜明，对雷阳之死表示震惊、悲痛和愤怒，指责昌平警方接报后由便衣警员出警查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并不是所谓执法程序瑕疵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渎职，要求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认为雷阳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对雷阳之死展开独立公开的调查，让民众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此外，另一封由132位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校友就雷阳案发表的实名声明，经记者从人大校友那里证实，确实在校友圈内和网上流传。这封措辞相对温和的公开信表示，雷阳之死惊动国人，作为雷阳的校友和学长感到无比悲痛，希望共和国的公民和子孙后代未来能生活在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真正的法治社会，一个充满阳光而不是几乎所有公民普遍存在安全焦虑感的环境里。这封签名还在继续进行中的声明安抚雷阳的家属称，他们不孤单，一切有良知的人会关注支持他们，人死不能复活，真相必须还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家胡星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雷阳事件反映了公权力在执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产阶级市民触动极大，关系到民众对法治社会建设、对政府公信力的信心。胡星斗教授呼吁中央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小组，给民众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将危机变成好事。他说，
中央政府应当利用这个时机扭转法治的形象、公安的形象。这个案子的确反映了公权力方面的种种的问题，中央政府应当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组成独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扭转大家对公检法的一些负面的认识，中国能不能依法治国这种疑问。
昌平警方星期三凌晨就雷阳案第二次发布消息，称雷阳因涉嫌嫖娼被抓后两次激烈反抗，咬伤民警，并将民警所持视频拍摄设备打落摔坏，在被戴上手铐带回审查途中身体不适、情况异常，送医后不治。此外，警方和部分官媒用足疗妓女上电视认罪指证的方式力图坐实雷阳嫖娼，不过这种做法引发舆论及家属的质疑，认为昌平区公安局作为当事人不应该再对案件发布可能误导舆论和检察机关单方面的言论。目前舆论普遍认为，关注的不只是雷阳有没有嫖娼，最该关注的是昌平警方对他做了什么，为什么导致雷阳死亡。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聚焦受害人雷阳是否嫖娼以及支付嫖资200元的细节上，有故意让民众失焦、行包庇之嫌疑。如果雷阳之死缺乏真相，不只是对雷阳家人的最大伤害，也是对公众的，因为民众担心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阳。近年成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胡星斗教授表示，如果雷阳事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该事件还会继续发酵，冲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他说，
中央政府如果对这个事情不作为，不组成独立的调查组进行调查，那么这个事情可能还会继续发酵，对于中央政府的这个合法性，对于 公检法的权威性，它是一个一步的损害。
与此同时，一些人大校友自发决定成立同学会家属帮助小组，从法律、应对传媒和探明真相等方面分工协作，为雷阳家属提供实际帮助，协助度过目前这个艰难时刻。记者多次致电负责协调的人大校友，不过电话始终都是处在通话中的状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市民雷阳被警察以嫖娼的罪名带走后，离奇死亡的事件呢继续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警方执法过程当中关键证据的缺乏，使事实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日呢采访了雷阳的哥哥雷鹏，询问了有关情况。下面是采访录音。
雷鹏先生你好。哎，我美国之音叶冰啊。
啊，你好。
你好啊，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什么进展？
现在任何进展都没有。
他们请这个尸检的人员你们见到了吗？
现在委托别人搞的，委托第三方嘛。
什么时候开始呢？
现在还没有得到回复。
现在关于当时的现场的经过啊，你们认可吗？警方现在说的。
这个要等调查检察院的调查以后再说，我也不敢确定。
你们现在认为最大的疑点在什么地方呢？
最大的疑点就是死因吧，我要把死因查清楚。死因嘛，关键是怎么死的吧。
过程呢，到底是在车上出现了状况呢，还是换车以后？他不是有两部车吗？一个是一开始在一个小车里面，在里面待了十多分钟吗？然后他们就把他换了个车，为什么换车？你们现在清楚吗？
不清楚啊，都不是警车，我们怎么清楚的？也不知道那是干嘛的车。
就是他在那小车里面待了十多分钟，下来以后我们看视频呢，说当时有目击者说是被架着出来的，就不是自己走了。
是啊，
你们
上车之前是好的吗？所以要查清楚嘛，查清楚死因，后面有什么东西都会水落石出的，好不好？我们等着。
他的这个手机啊，那里面的信息到底有没有删除呢？
那天晚上我们好像是他的，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定位系统吧，我们打开看好像是少了好多
东西。啊，定位系统少了。
就是、啊，手机号以后的记录没有了。
现在这个警方所说的他们拍摄的视频呢、啊，因为当时那个设备摔坏了而不能调出，你们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不是说那是特种设备，随便肯定是摔不坏的。啊，摔坏了，里面肯定有东西，它也不坏，哎，只是个外壳坏了，对不对？
当时的一个警察说的呢，他们会适时的公布这个视频，这个说法你觉得可信吗？
事实，昨天不是公布了一个那个女的，那个什么那个女的说我弟弟和尚的那个女的，还不是事实的发布了一条吗？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事实的发布吧。我们不追究他嫖不嫖娼，我们要查死的因了，对不对？那个有什么意义呢？
是，现在网上的舆论很多也都是这种看法，就是说人命关天嘛。
对呀、啊，就退一万步讲，就是真的是，最关键的就是死因，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好不好？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关键，就是警方当时的警察说他们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公布他们所掌握的，就当时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就是当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抓捕在控制的这个期间的这个视频，这个说法您觉得合适吗？可信吗？能接受吗？
他们现在是当事人嘛，他们没有权这个，现在检方介入的，好不好？
什么时候是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呢？现在应该是大家最迫切需要看到的就是当时的那个过程的视频吗？
对啊。
现在家人情况怎么样？
现在是要休息了，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到处忙啊。
您现在是在北京吗？
对。
那我们保持联系好了，我们随时关注，好吗？
好，谢谢。
好，谢谢雷鹏先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曾经是13朝的古都，然而今天就像每一个中国现代化大都市一样，西安也在经济普遍放缓的大流当中，与许多做着同样努力的其他城市竞争机会。不过对于西安来说，有些人担心这座城市可能努力过头，动作太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西安有着一面巨大的古老城墙和其他景点，旅游业一直以来都是这座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但是这座位于中国中心的古城瞄准的还要多得多。西安是有着一线野心的二线城市，它想要成为中国西部的硅谷，并正在努力发展从制药业到电动汽车电池业的关键产业。尽管经济放缓，像眼前这样的巨型商场仍在不断涌现，一些商场有点人气，而其他的则不过是经济期望的空壳。西安重新翻修了这座老纺织厂，现在商场闪烁着现代霓虹灯，不过店前门可罗雀。西安文艺路丝绸市场的情况要好一些，曾经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出发点的西安，丝绸业是主要支柱，不过即使是这里也有经济放慢的迹象。然而就在不远处，另一所更现代的设施正要开门营业，莫硕已经在西安康复路批发市场卖鞋将近20年了。他说经济放缓让他的销售额减半，
线上线下是吧，这个销售对我们实体店也是个冲击。哎，原来我们就是卖，人们购物都到逛街，哎，三五成群的，你一对我一对，然后出来就是买东西，哎，实体店购物，现在人们都有的就是不出门了，就网上直接就采购了。
从他的鞋店过到马路对面是另一个空空荡荡的新市场。经济学家王烨说，现在所需的是一份总体策略。他说政府在改善城市环境和科技能力方面正在进步。他指出三星在西安开设的芯片工厂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表示政府也有犯下代价高的发展计划的错误，而这必须避免。
卫星城市这种设计啊比较好，就说是一个它就是我们叫大都会一样啊，一个中心城市，然后隔很大的距离，中间有生态的树林呀、什么的，我们是爆炸式的增长，是吧？
王烨还说，太多人依赖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建造大楼就等于发展。他说，这可能看起来不错，并带来所需的税收，但其实是肤浅的发展。美国之音艾德，西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尽管很多人很多地方都重视回收工作，但是塑料瓶子还是很多。在台湾北部基隆的一个公园里，这些塑料瓶子被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回收了。当地的艺术家们将400万个塑料瓶子模仿塑造成19世纪法国著名的画家梵高的星夜之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梵高的《星空之夜》描绘的是他住在法国南部一家精神病院期间从房间里向外看到的景色。基隆文化创意公园里的这幅艺术重塑占地50多公顷。
我们刚好想说，借由这个环保，以宝特瓶这一个地景做一个艺术，让大家对资源回收有一个不同的认识。
基隆创意公园的开发商花了250多万美元让梵高重现在这里，这一创作确实吸引了不少游人。
因为在网络上看到有朋友分享，就想说礼拜一休假上来走走，看起来环境还是蛮舒服的。
一些游人是之前在照片上看到这个雕塑的，亲眼目睹确实不一样。
下班了就来看看，看的感觉就是很大，很多宝特瓶。
基隆创意公园的开发商表示，将会把门票收入的一部分捐给那些患有忧郁症的人。艺术家梵高生前就患有忧郁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以上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杨明，我是申华，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